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我们继续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马太福音，新约圣经马太福音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的26章第7节到第13节。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6章第7节到第13节。好，我们看到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6章第7节起。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她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寻找来拯救我们这些本来注定沉沦灭亡的罪人。感谢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担负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受死，流出他的宝血，洗净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身上的罪赐给我们有宝贵的信心，让我们仅仅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主啊，我们就是新造的人，我们就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在上帝眼中不再是罪人，我们乃成为神的儿女，与神和好。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圣灵带领我们今天从神的话语当中，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更是让我们更深的认识神的心意，也更深的认识我们自己，也知道我们自己当行的是什么。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个用香膏膏主的女人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的这段记载在约翰福音，在马可福音也有同样的记载。那么在路加福音呢，也记载了一位女人，她也是用香膏膏主的。那么有很多的圣经学者认为呢，这是两个女人这事实上是两件事。那么当然了，也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这就是一个女人只不过是在四卷福音书里不同的记载。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呢，我们不是去查考这到底有几个女人膏了主耶稣基督，到底有几个女人打破玉瓶膏主耶稣基督，这个不是我们今天来查考的内容。圣经甚至也没有告诉我们他们的名字那么我们今天只是从圣经的经文当中，我们来看神所称赞的这个女人，她身上到底有哪些地方让神这样的称赞她。甚至在马太福音记载，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所以我们知道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跟人家分享这个用香膏膏主的这个女人所做的事诚实的讲，当我自己去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很多的时候我都忘记去跟人家分享这个用香膏膏主的女人她在主耶稣身上所做的事但是主耶稣确实提醒我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都要来述说这个用香膏膏主的女人她坐在主耶稣基督身上这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记载路加福音也记载了一个女人，她是怎样来用香膏膏主的 我们大家还是一起来读一下路加福音第七章啊，37节到48节。路加福音七章37节起，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中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个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在路加福音也记载这个用香膏膏足的女人。那么在我们刚才一开始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的记载当中，我们看见主耶稣说这个女人所行的事情，到普天下传福音的时候都要诉说做个纪念。那么在路加福音特别告诉我们，这个女人她的爱多，那么这是一件美事，这是一件在上帝眼中看最最重要的事，人所坐在主耶稣身上最最重要的事。主耶稣没有说你们到天下传福音的时候，主耶稣唯独说要讲述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美呢？因为它彰显出这个女人对主耶稣基督的爱，不顾一切的爱，不计代价的爱，把他一切都献上，献在主耶稣面前，不管周围的人怎样看他，不管周围的人怎样的责备他，不管周围的人怎样的议论他，他这个污秽的人，他居然去做这样的事情。但在这个女人的心中完全没有这些，她心中只有一位，就是主耶稣。所以耶稣让他的门徒去传讲是什么呢？就是曾经有一位是如此的爱耶稣。那么我们不禁会问一个问题，到底什么人能够爱耶稣爱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呢？就像这个女人爱耶稣一样，不顾一切的，她唯一最珍贵的一玉瓶香膏全部倾倒在主耶稣身上，甚至连玉瓶都要打破。这个玉瓶是什么样子呢？就是那个这个很细的，那个颈部是很细，下面肚子是圆肚子，所以他这个香膏倒出来，因为香膏很珍贵嘛，所以他玉瓶设计成这个样子，就是要让你倒得很慢，一次只能倒一点点，一次只能倒一点点，因为香膏很珍贵。但是很显然，这个女人就是非常急迫的，因为她知道她可能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她可能等了很久很久才有这样的一次机会能够来到耶稣面前，所以她非常急迫的要把她最珍贵的香膏要倾倒在主耶稣身上，结果他怎么？他打破玉瓶，他把玉瓶都打破了。所以，什么样的人能够爱耶稣爱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呢？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律法的总纲，上帝给人律法的总纲就是两条，其中第一条是最大的，第一条就是最大的，是什么样呢？ 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这是最大的。所以这个女人她就是尽她一切所有，她唯一能做的就是这件事情，她身上最珍贵的东西就是这样的东西，她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了主耶稣基督，爱了道成肉身的上帝。到底什么人可以真正的像这个女人这样真正能够遵行上帝的给人最大的诫命，第一条诫命呢？什么样的人可以呢？其实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路加福音里告诉我们答案，认罪的人才会真正的爱耶稣，认罪悔改的人才会真正的爱耶稣。那些自以为自己很好的，那些自以为义的人，不可能真正的爱耶稣，不可能的。只有一种人会真正的爱耶稣，会不顾一切的爱耶稣。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像这个女人一样，她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她知道自己需要上帝的怜悯和拯救，她知道自己唯独只有靠着耶稣，她才能够摆脱罪和死亡的残累。只有这样的人才会真正的爱耶稣。所以今天诚实的讲，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这一点，很多时候当我们信主的时间越来越长，我们就忘记自己罪人的本相，我们不过是蒙恩的罪人。如果我们忘记自己罪人的本相，我们不过是蒙了上帝的恩典，如果我们忘记这一点，我们骄傲起来，那就会非常非常的可怕。我们就忘记了律法的第一条，就是要让我们爱上帝。真正什么样的人可以爱上帝呢？认罪悔改的人才能爱上帝。所以很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当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哎呀，我为什么不能像这个女人这样的去爱耶稣啊？上帝为什么没有给我这么大的爱？其实这不是上帝的问题，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我们看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诚实的讲，今天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信主的时间越长，越来越骄傲啊，越来越骄傲，越来越觉得自己比别人好啊，自己比别人优秀啊，自己是上帝特别恩宠特别拣选的。其实这是非常大的偏差，偏离圣经的教导。什么样的人被上帝所爱，被上帝所拣选的？上帝拣选那些软弱的，让他刚强的羞愧，上帝怜悯那些贫穷的缺乏的，上帝赐福给他们，上帝赐福给谦卑的人，抵挡骄傲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一个女人所行的这一件美事。为什么美？是出于爱。任何一件事情，她要成为一件美事，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她是出于爱的，她才会美。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爱耶稣像这个女人这样呢？只有像这个女人这样真正认罪悔改的人才能爱耶稣。一个不认罪悔改的人，一个自以为义的人，一个骄傲的人，他虽然嘴上说我爱耶稣，我跟从耶稣，那不是他真正心里的话，他真正心里的话是爱他自己啊。所以我们今天愿意从这个经文当中啊，我们不是去查考啊，到底是几个女人啊，到底是发生在什么时间的事情，到底有几次，这些都不重要。圣经为什么没有把这些清晰的告诉我们？圣经甚至没有记下这个女人的名字，为什么呢？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记得这个女人所行的事，这是最重要的。她是如何的爱了耶稣，一个怎样的人才能爱耶稣？那么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女人对耶稣的爱，她是专注的爱。爱的美丽在于什么呢？爱是专注的。那么在这个女人的眼中只有主耶稣基督，她的眼中没有别的人，没有别的事情。她来到这个地方，她出现到这个地方，她只有一个目标，她只要做一件事情，其他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情都无法干扰她。所以这就是上帝要我们对神的爱，在我们心中不可以有别神，就是说我们不可以爱别的东西超过爱上帝，别的人或者是超过爱上帝。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主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爱主耶稣，主耶稣说你们要爱我超过爱你们的父母儿女甚至妻子。 甚至要超过爱你们自己的生命。人类历史上只有一位对人提出这样的要求，就是主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上帝，在我们心中不可以有别神，我们不可以爱别的东西超过爱主耶稣，超过爱上帝。所以这个女人就是这样，在她心中她爱主耶稣远远超过爱她自己，所以她把她最珍贵的全部献出来。那么这就像主耶稣所说的一个比喻啊，也就好像我们今天一开始所唱的这个赞美诗，也看到主耶稣基督是至宝啊。这个比喻耶稣是这样讲，马太福音十三章十四节到四十六节，四十四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这个女人就是这样的，当这个女人发现自己有一个机会能够来到耶稣面前，她就撇下她的一切，她就把她最珍贵的东西打碎，倾倒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主耶稣基督在她心中就是至宝，就是最有价值最有价值的。与主耶稣基督比起来，她其他的一切所拥有的都没有价值，她都愿意献上。那么使徒保罗他是这样说他自己啊，在腓立比书三章七至第七节第八节和第十二节第十三节啊，我节选出来我给大家读一下。腓立比书三章七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所以保罗说耶稣是他心目中的至宝，为了主耶稣基督，他其他一切都可以放弃，一切都可以放弃，他要紧紧地抓住他心目中最有价值最有价值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有人说哈，如果我们今天发现了保罗使徒保罗的这个坟墓啊，他的墓碑上面一定只有一句话啊，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这是一个只有一件事的男人啊 ，a man of one thing。这是保罗说他自己，他说他一生，他信靠主耶稣基督之后，他一生就只有一件事，就是为了得着主耶稣基督。他不知道别的，他只知道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就是圣经让我们看到那爱上帝的人是怎样的爱上帝，专注的爱。在他们心中只有一位，在他们心中只有一件事情，这一位就是主耶稣，这一件事情就是我要荣耀主，我要信靠主，我要得着他，我要紧紧地抓住他。这就是专注的爱。所以这就是这一件美事美的地方，因为这个女人的爱，对耶稣的爱是专注的。那么那时候周围的门徒看就觉得，这个女人你怎么这样的浪费呢？啊，把这个变卖了可以周集很多穷人呢。耶稣说啊，你们常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但是你们却不常有我啊。耶稣说这个女人所做的是为了她安葬用的，因为不是总有机会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坐在主耶稣基督身上，而这个女人紧紧地抓住了这样的机会。所以在这个女人的心中，她的天平是非常清楚的，耶稣基督是最重的，最最重要的。所以并不是说主耶稣不怜悯穷人，不是的，而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对上帝的爱肯定是跟对人的爱是不可以等量齐观的，爱上帝是第一也是最大的诫命。那么当我们真正爱上帝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正确的按照神的心意去爱人。 所以我们来思想这个女人所做的一件美事，她是出于爱的，而她的爱是专注的，然后她的爱是全部的，毫无保留的，玉瓶打碎的，连玉瓶都不要，全部献上。啊，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被耶稣的血所赎买回来的人，我们怎样呢？我们也是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毫无保留的。上帝如此的爱了我们，我们要用爱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那这个爱呢，是专注，这个爱是无保留的，完全献上的。然后这一个爱呢，在人看来是不计代价的，或者在当时的门徒看来，这个女人对耶稣的爱是浪费的，是枉费的。我们其实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如果这个女人把这玉瓶香膏啊去变卖了，变卖了钱是去周集穷人，结果这些得到周济的人呢，他们就认为什么是最有价值的呢？会认为这玉瓶香膏是最有价值的，对不对？这玉瓶香膏很有价值，哇，它可以变卖，它可以帮助很多人，这玉瓶香膏很有价值。现在这个女人把这玉瓶打破，把香膏全部倾倒在主耶稣身上，这证明谁最有价值呢？耶稣最有价值啊。所以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啊，启示录第五章说，曾经被杀的羔羊，你是配得的，你是配得荣耀，你是配得权柄，你是配得的。在我以前看圣经的时候，我看到这句话，我觉得这句话为什么这样说，耶稣是配得，耶稣当然配得啊，耶稣是至高的神，是万王之王啊，耶稣是创造的主，是救赎的主，是审判的主，他当然配得，难道这还要说吗？他不配谁配呢？这还要说吗？他配得荣耀权柄赞美，这难道还要特别说他是配得的？但是后来我就知道，原来在很多很多人心目中耶稣不配得，在很多很多人心目中耶稣不配得，在当时门徒的心目中，耶稣连这30两银子的香膏都不配得的。所以今天在我们的心中也是这样，耶稣配得我们心中最珍贵的香膏吗？或者我们心中最珍贵的什么？我愿意为耶稣摆上吗？耶稣配吗？其实看起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耶稣不配，那谁还配呢？但是事实上在很多很多人的心目当中，耶稣不配，耶稣不配，不值得我每个礼拜天去的教会去敬拜他，耶稣不值得我每天去思想他的话语，去向他祷告，耶稣不值得我每天哪怕花5分钟的时间去读他到底说了什么话。在圣经当中，耶稣不配的，耶稣的家，神的教会，不配我每个月奉献1/10的钱，不配，耶稣不值这些。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耶稣不配的。但是一个在真正爱耶稣，真正看自己是一个罪人的人心中，耶稣配得，耶稣配得一切的赞美，一切的荣耀，一切的权柄，耶稣配得我的一切，我一切都交在耶稣脚前，都配不过耶稣的价值，都抵不过耶稣的价值。所以什么叫荣耀神？我们常常说我们基督徒在地上要荣耀，什么荣耀神？你要让别人看见神在你心目中的价值，别人在我们心中看见你心中最有价值的是什么啊？是你的工作，是你的地位啊，是这地上的一切。你心中最有价值的是你的父亲，是你的母亲，是你的孩子。人们在我们心中看见我们心中最有价值的是什么？这个女人她所做的让别人看见，在这个女人心中最有价值的是什么？不是那香膏，不是那很珍贵的香膏，在她心中最有价值的是在他面前的主耶稣基督。这是荣耀神，这是对耶稣说，耶稣你配得，你配得这香膏。但是很可悲的就是耶稣的门徒周围的人都说耶稣不配。所以在上帝看来最美的事情，在人看来却是一件很不美的事情，或者说很丑的事情。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 所以耶稣的门徒知道上帝给人的诫命是尽心尽意尽力去尽心去爱主你的神，耶稣的门徒都知道，当他们真正亲眼看见有一个女人这样的来爱上帝，这样的来爱耶稣的时候，他们不是高兴，他们不是欢呼，他们不是说终于有一个人遵从了上帝的话，他们不是这样的，他们而是来责备这个女人，他们而是发脾气，他们很不高兴。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啊！所以愿意我们今天我们真正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不要再像那些门徒一样，我们真正信靠主耶像不像像那些当时的门徒那样啊？我们真正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知道耶稣在我们心中是有至高的价值啊！这个价值通过我们的行为，通过我们的言行，周围的人应该是能看得到的。那么这个女人对耶稣所做的一切彰显出她对耶稣的爱，她的爱是专注的，她的爱是全部的，是不保留，她的爱是不计代价的。虽然她的行为在别人看来是浪费，但是在上帝眼中看是一件美事啊！看到这个圣经中对这个用香膏膏主的这个女人的记载，我就想起我以前教会的一个年轻的童工啊，这个年轻的童工是在武汉大学毕业啊，很好的大学毕业，但他在读大学期间呢，他就信主了，他就信靠主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结果他毕业之后呢，上帝就呼召他，他就把自己完全奉献出来，留在校园里继续传福音啊。结果这件事情他的父亲母亲就完全无法理解，他的父母非常的生气，就是你是我们这一片，可以说这么多年哈、啊，就是在我们那个县呐、啊、那个村这么多年，最优秀的一个年轻人，你去到这么好的大学，但是你毕业了之后，你不去找一份好的工作，去追求事业上的成功，你不像你的同学那样啊，去赚很多的钱，或者你回到我们这个地方，你至少可以当一个什么副县长之类的，但是你却去信耶稣，去传福音，你连个工作都不找。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许许多多的传道人，他们是没有收入的，他们是完全凭信心生活啊。说到这里，我每当想到这点，我自己都是很惭愧很惭愧啊。我们教会都是每个月给我发工资的，而且是啊供应我非常好的生活，但是在中国大陆许许多多真正信靠神的人，他们把自己奉献出来做传道人，他们都是凭信心生活啊，真正凭着对上帝的信心养活天上麻雀的上帝的信心，他说这样的上帝他必定养活我啊，凭着这样的信心来侍奉着。这个年轻人就是这样，很好的专业，很好的大学毕业，把自己奉献出来在校园里传福音。后来他的父亲说，你太浪费你自己了，你太枉费了，父母非常的生气，以至于要跟他断绝父子关系。这是枉费吗？这在上帝的眼中不是枉费。这个年轻人的见证让我看到耶稣在他心中的价值超过他在世上去追求名利地位，甚至他爱耶稣超过他对父母话语的听从。那么感谢神，最后很多年之后，后来甚至这个年轻人结婚的时候，他的父母都不愿意来参加他的婚礼的，要跟他断绝父子关系，但是很多年之后，这个年轻人还是把福音传给他的父母。所以什么是美事呢？一个爱上帝的人能做的事情，什么是美？就是你让别人看见神在我们心中的价值。那么这个女人来到耶稣面前，她用一玉瓶香膏来膏主，他把香膏打碎。很有意思的是，他没有讲一句话，一句话都没讲。啊，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是我哈，如果是我，我来到耶稣面前，我做这样的事情，啊，我把我最珍贵的都献上，都打破，都献给耶稣。如果是我，我可能会说，啊，主耶稣啊，你看我把我最珍贵的香膏都给了你。我把我最珍贵的玉瓶都打破都给了你，你看我是这样的爱你，那么 你现在能给我什么呢？我在想，我会不会向耶稣提出这样的问题？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有这样的想法：上帝啊，啊，我每个礼拜天上午我都来到你的教堂当中，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啊，我甚至每个月都拿一部分钱来奉献，啊，我甚至每天我都向你祷告，我甚至每天都能读五分钟圣经。我上帝为你做了这么多，你能给我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我们会是这样，我们总在想，上帝你能给我什么呢？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这个女人不是这样的，一句话都没说。所以我们从圣经中我们看到，她来到耶稣面前，她是为了耶稣给她什么吗？不是的，她也来到耶稣面前，她就是为了给耶稣她所最珍贵的、最宝贵的。那么圣经也让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当人来到耶稣面前，他们是希望上帝给他们心中所想要的啊。那么在马太福音8:19-20，圣经这样记载，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也就是对主耶稣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啊，有一个文士来要做耶稣的门徒，我们要有一个文士要来做耶稣的门徒，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我们知道来跟从耶稣的人在当时都是什么人呢？耶稣的那些门徒，愚民，是不是？罪人、税吏，都是这样的人。那么当时有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有一个文士，一个在当时社会地位很高的人，很有影响力的人，要来跟从耶稣，结果耶稣却对他说什么？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为什么对他讲这样的话？我们知道耶稣知道人的心，耶稣知道人的心，耶稣知道你这个文士为什么要来，为什么要来呢？生活的好一点啊，跟随你啊，我可以，我会有更舒适的生活，我会有更平稳的生活，我会有更好的生活。结果耶稣就告诉他，你所盼望的这种生活连我都没有，你所想要的东西我这里都没有啊。结果后来很显然这个文士就走了。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不是出于爱耶稣的心，不是出于爱耶稣，一个真正爱耶稣的人来到耶稣这里，他能够有机会来服侍神，他能够有机会把这个香膏倒在耶稣身上，他就很幸福，很幸福了。他说，我终于有机会能够为我所爱的主，我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我能够见到他，我能够为他做点什么。他已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但是很多的时候，圣经让我们看到，有些人来到耶稣面前，他们带着自己的，他们希望上帝满足他们的要求，但这个时候很多时候神是让他们自己省察自己啊，为什么要来跟从耶稣。那么还有一次在马太福音20:20-28是这样记载，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啊，就是雅各和约翰啊，求耶稣一件事情。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你的右边，一个坐你的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掌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有这个两个年轻人，他们来信靠耶稣，他们来跟从耶稣，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的妈妈就来了， 就说，哎，耶稣，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要让我这两个孩子居高位，或者说当大官啊，你看我两个孩子这段时间都不回家了，都不管我们了，我们两个孩子什么都撇下了，跟从你了，渔船渔网都丢了，跟从你了，所以呢你以后要让他们当大官。但耶稣却怎么说呢？耶稣说这是外邦人，外邦人是这样的，他在神的国里不是这样，在神的国里你要为大，你就要做最小的，你就做做用人。所以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哈，我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一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在我不说具体的国家哈，他说在这个国家最大的明星就是他们的元首，因为每天你打开电视半个小时的新闻，他们的元首在这个新闻当中出现20多分钟。这就是世界就是这样，要为大，要为首，要成为所有人的焦点，要站在舞台上，要站在聚光灯下，大家都看我啊，我要成为最高处的人。但是耶稣说在神的国里不是这样的，在神的国里不是这样，神的国里那些最低的人，那些服侍所有人的人，那些在所有人之下的人，在上帝的眼中这些人是最宝贵，这些人是最有价值。所以耶稣谈到一次奉献，有耶稣看人们是怎样来到圣殿当中奉献，结果耶稣特别提到的是那个寡妇的奉献，两个小钱的奉献，微不足道的。这个寡妇是完全不被人注意的，人们注意的是那个财主，财主奉献的时候那个钱币打的那个奉献箱叮叮当当的响，很多很多的，人们是看到这样的人。但是上帝看到的是那个卑微渺小的寡妇，一句话都不说，默默地奉献他唯一用来养生用的两个小钱。上帝所看顾的是这个用香膏膏主的女人，一句话都不说，默默地把她对上帝的爱表达出来。虽然她在人的眼中这个女人很低贱很卑微，她是有罪的，但在上帝的眼中这个女人做了一件最美的事情，没有其他的人做过，这个女人做了一件最美的事情，到任何地方传福音都要传这个女人所做的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见在神的心中人的价值跟在人的心中人的价值是正好截然相反的，截然相反。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主耶稣他与至高的神同等，结果他却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取了奴仆的样式，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说，我所说的一切话都是顺服天父的旨意，我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他说愿天父得荣耀，主耶稣从来没有说我要得荣耀。结果怎样？结果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天父上帝把他升为至高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天父上帝给主耶稣最高的荣耀。为什么？因为他在这个地上做了最卑微的人。所以这就是天国的价值观啊，这就是天国的世界观吧，跟这个世界的世界观价值观是正好相反的。所以今天大家来到这个教会当中一看，每个主日一来一看，哇，又是这个矮胖子在上面啊，天天就是他啊，就听他夸夸讲啊，是这个样子哈。但是我们要知道在神的心中，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当中许许多多默默无闻服侍神，默默无闻爱神的人，在神的心中这样的弟兄姊妹在神的心中是最宝贵的啊！不是那些站在台上的夸夸其谈的，站在台上就是手舞足蹈的这个样子的，这样的人你不知道上帝怎样看这样的人啊！当然我求神怜悯哈，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真的能够认识神的心意。我们追求的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做人上人，我们追求的是我们的名字真正的在生命册上。当然这也不是我们求得来的，也不是我们求得来，但是我们最喜悦的事情就是有一天我们面对上帝的时候，上帝说他认得我们，他认得我们。这个女人来到耶稣面前，她为耶稣献上了一切，他没有对耶稣提出任何的要求啊，这就是爱，这就是爱。爱最终的终点不是又回到我这里来啊 啊，我爱孩子，希望我的孩子以后孝顺我，啊，我爱父母，啊，希望父母以后把他的财产都留给我，啊，我爱妻子，是希望我的妻子可以好好的伺候我，啊，这个不是爱，这种就是你爱最后的终点又回到你自己身上，这个不是爱，啊，这个是自私。那人对上帝的爱是怎样的？尽心尽意尽力尽兴去爱，啊，不是爱上帝爱了半天又回到自己身上来，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也特别注意到，这个女人的爱是沉默的爱，不是夸夸其谈的爱，啊，没有人记得知道她叫什么，圣经连她叫什么都不记下来。所以这让我们告诉一点，上帝让我们纪念的不是这一个女人，不是这个人，上帝让我们纪念的是这个女人所做的事。这个女人是谁不重要，而她做的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她所行的这件事你到普天下传福音都要提。所以这就是爱，爱不是为了彰显我们自己，爱不是为了求我们自己的荣耀，爱不是说啊，对耶稣说啊，耶稣啊，我爱你超过所有人对你的爱，不是这样。当我们越这样想的时候，耶稣越不认识我们。爱是默默无闻的，爱是真正的把你心中最有价值的那一位主耶稣摆到你心中最高的位置。那么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会看见基督徒基督教会对这个世界有最大的贡献啊，有最大的祝福。这个世界建医院建大学最多的就是基督教会，但是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一个基督教会所建的医院和大学用人的名字放在上面，几乎看不到啊，极其罕见。但是对于那些外邦人呢，或者不信靠上帝的人呢，他们也行很多的善，他们也做很多的捐助，他们也做很多的善行，但是他们往往喜欢做一件什么事情呢？把自己的名字放上去，啊！你以前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的图书馆，就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奉献的建的，然后那个图书馆就不叫图书馆了，那个图书馆就叫他的名字啊，某某馆，啊，就叫某某馆。所以这就是人的善，这就是人的好，把我的名字放在那里，让我的名字得荣耀。但是我们如果来看圣经，来看神的话，一个真正爱上帝的人，一个心中真正爱上帝爱人的人，他不是要人记得他的名字，他不是要人求他，他不是要求自己的荣耀，他只要让人知道上帝的价值，让人归荣耀给上帝。那么我们今天看这个女人所做的这一件美事，然后耶稣特别说她所做的这一件事不是他的名哈，不是他的名，是他所做的这件事，到普天下任何地方传福音都要诉说。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来到耶稣面前，我们动机是什么？我们的动机应该像这个女人一样，是爱驱动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他自己，把我们从罪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他在十字架上担负我的罪，担负你的罪，接受上帝愤怒的刑罚，他是这样的爱我，所以我们被这样的爱所激励，我们来爱神，我们来认识神，我们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看到自己是一个无力自救的罪人，所以我们爱为我们舍己的拯救我们的主耶稣。所以这应该成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殿中来服侍神，也应该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驱动我们前行的一个力量，就是爱。而这个爱的终点是耶稣，是上帝。爱的终点不是转一圈又转到我自己身上来啊，这个不是爱。而这个爱呢，这个女人所行出来的这个爱，马太福音26:13，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这女人所行所见证出来的爱是完全以神为中心的爱，完全以神为中心的，这个爱是完全倾倒在主耶稣身上的，甚至 没有留一点给贫穷的人，甚至没有留一点给自己，完全以神为中心。那么我在这里再次强调，再次说，并不是说耶稣不关心穷人，不是的。耶稣来说八福的时候，耶稣说的第一个有福的人是什么样的人？贫穷的人。上帝爱穷人，上帝的心意是那有的也不要余，少的也不缺。上帝的心意是那所有的人都不缺乏，这是上帝的心意，并不是上帝不爱穷人，只是这一个女人有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她可以因着耶稣即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这样的缘故，为了耶稣安葬的缘故，她把她的爱通过这件事情来表达出来。所以这个爱是完全以神为中心的爱，这是一个在人看来很疯狂的爱，但是这是被上帝说要被传扬、要被纪念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还会看见这个女人，因为她这样的行为，她收获的是什么呢？当然，她从主耶稣那里收获的是称赞，但她从人那里收获的是什么？责备、藐视。啊，这个女人越这样做，人们越恨恶她。这个女人越这样做，人们越藐视她。她从人那里收获的是这些。这个女人因为她这种爱的举动，她从人那里收获的是伤害。从人那里收获的，我有时候在想，她去之前她有没有想到人会这样对待她呢？她有没有想到人会这样的去伤害她，人会因为她这样的行为去对待她呢？我不知道。但是这是一个事实，有些人爱上帝，结果他却收获伤害，从世界来的伤害，从人来的伤害，这是一个事实。我前段时间我收到一封这个广告哈，就是经常有些广告发到我的邮箱里来。好了，这个广告蛮有意思，他就鼓励我呀，激励我去买他的产品嘛。那前面写了一段话，就是你做过最勇敢的事情是什么？啊，他就列举了很多。啊，你是不是你有一次你去跳伞，或者有一次你去攀岩，或者有一次你去潜水，你是不是做过这些勇敢的事情？啊，你有什么样的回忆？或者你是不是决定要跟一个人结婚？或者你决定是不是决定你要生一个孩子，跟你的配偶生一个孩子？你是不是做过这些勇敢的决定？后来当我看到这里，我就感到很奇怪，我说为什么跟一个人结婚需要很勇敢呢？为什么决定要跟我的配偶生孩子需要很勇敢呢？这是为什么呢？后来我就理解了，原来是什么呢？原来你决定跟一个人结婚，你就知道以后你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你必须要承担，无论你愿意承担不愿意承担，你必须要承担。如果你决定要一个孩子，以后你会有很多很多的负担你必须要承担，以后你这个孩子可能会让你伤心的，可能会让你难过，可能会让你付出很大的代价，可能会让你的生活就是像煎熬一样。但是呢，你说我仍然要有一个孩子啊，可能你以后的婚姻生活，你知道哇，跟他以后这一辈子就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他个性这么强，但是你说我还是爱他，我还是要跟他过一辈子，你知道。所以你做出这个勇敢的决定。要有一次哈，就是有一个朋友就问我，就是我相对来说哈，这个华人的婚姻还是蛮比较稳定的啊，相对来说哈，当然现在这个华人呢也哈不完全是这样。后来就有一个朋友就问我，就是你们这个婚姻的秘诀是什么，或者是你们那个地方的人婚姻的秘诀是什么？后来为什么你们好像婚姻好像就稳定一点呢？后来我说，在我们那个地方啊，在我以前中国大陆那个城市啊，我们结婚了以后第一件事情，那个丈夫往往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把自己所有的工资卡是全部交给妻子，房产证名字改成妻子，全部给他，这就是我们那个地方，我们那个城市啊。后来那个朋友说，哇，你们这个样子啊，你不怕他拿你钱跑啊，把哪里房子卖掉？我说她是我老婆，她跑干什么呢？我是她丈夫啊，她跟她跑干什么呢？是这样啊。 他说我、哦、他说你看现在很多人离婚呐、啊，很多女人都是这样，很多妻子都是这样，你不怕吗？我说那我爱他呀，我要跟他结婚呐、啊。那就是这样啊。所以这对我们那个地方的人哈，对我们那个城市的人，这很正常。所有的男人基本上结婚好像都是这个样子，反正据我所知哈，人都是这个样子。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哇、哦，你这个太疯狂了。你这个太冒险了，嗯，你这个太疯狂，你这个太冒险，你这个简直是不怕死啊，你会死的。所以我后来我来到美国之后，我来到这个地方，我才明白，哦，原来这一件很普通的事情，在这个地方被人认为，哇，这是一个需要很大勇气的事情。然后我现在发现，后来原来在我们那个地方，这个结婚生孩子嘛，很正常，对不对？到时候年纪到了就要生孩子嘛，结果到现在我发现很多的人不愿意生孩子，为什么呢？哇，孩子很麻烦呢，哎，孩子我要为他操心呢，啊，孩子哎呀一天到晚给我找麻烦，孩子以后我说不定还要给他付大学学费的，我把钱留给我自己用自己多好啊，我何必有这么一个累赘呢？但是有些人不这样，有些人说我愿意，我愿意，哪怕这个孩子以后伤我的心，哪怕这个孩子以后花我的钱，但是我愿意，我要爱这个孩子，所以我要有一个孩子，所以他还是愿意生孩子。所以我看那封信，我就明白，原来在很多时候，在人看来很普通的事情，很普遍，结婚嘛，生孩子很普通的事，结果在一些人眼中看，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些人怕受伤，怕受伤，所以他不敢去爱，他不敢去爱。那么C.S. Lewis 哈讲过一句话 ，C.S. Lewis 讲过什么呢？就说你如果你不想让自己的心碎呀、啊，很简单，你只要不去爱就可以了。你只要不去爱就可以，你就不会心碎。我觉得这个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这个女人，他不在乎自己心碎不碎，他不在乎别人会怎样的藐视他，别人会怎样的歧视他，别人会怎样的伤害他，他不在乎他要为耶稣牺牲多少，失去多少，他都不在乎。所以这是真的爱。什么是真正的爱呢？你不怕心碎的爱，你不怕伤心的爱，你不怕受伤的爱，这是真正的爱。你把自己摆上，交在神的手中，就是这样。就像我们今天唱的那首诗歌啊，这个橄榄入榨什么什么，上帝你怎样对待我都可以，你怎样对待我都可以，那我就是爱你。就像我们去结婚，我们跟一个人恋爱，你把自己交给他，你自己这个人你都交给了他，你还有什么不能交给他呢？那身外之物你还有什么不能交给他呢？你说我爱他，哪怕他以后会不会让我伤心，会的，我知道他以后会让我伤心的，他不是完全，他不是圣人，但是我还是爱他。所以这是最美的事情，这是最美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要经历人生中最美的事情。我们知道啊 ，C.S. Lewis 是说，如果你不想让自己心碎，这很简单，什么都不要爱就好了。我想问大家，一个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不去爱的人，他的人生，你愿意过这样的人生吗？你愿意过这样的人生吗？欢笑为什么有价值？因为你有时候会有流泪的时候，欢笑才有价值。所以我们从孩子身上，我们得到那么多的祝福，得到那么多的爱，是不是每一次孩子都是让我们心里舒服呢？不是的，有时候他会让我们伤心，但是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人生美的地方，这就是这个日子美的地方。这就是人，我们不是机器啊，所以这是最美的地方，这就是爱最美。你不怕受伤，你愿意跳出去，你是冒险的，你是浪费的，你在别人看你是愚蠢的，但是这就是最美的地方，这也是最美的人生，这也是唯一我们人生值得过的，值得就过这一辈子的地方。我不是不要受伤，我可以受伤，但是我更愿意去爱。那么 当然了，这个女人受的伤呢，只不过是人家的一些言语上的攻击。那真的有哪一位是因为爱而受的伤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道成人来到世上来拯救罪人，用他自己的生命在十字架上牺牲来挽救罪人，用他的血洁净世人。结果他在这个世界上受到的是什么？是伤害，是藐视，是鞭打，是嘲笑，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不是主耶稣不知道这一切会发生在他身上？他知道，他来到世界上他就知道，他我来到世界上，施洗约翰就说这就是上帝的羔羊，要除去世界世人罪恶的。上帝的羔羊怎样除去世人罪恶呢？做替罪的羔羊。耶稣知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他知道人会怎样的对待他，他知道人会怎样的杀他伤害他，他都知道，但是他还是愿意去爱这个世界上的人。所以今天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要思想什么是真正的爱啊，这个爱是专一的，这个爱是完全的，这个爱不是转了一圈又要回到我自己身上来。那这个爱最美的地方就是不怕受伤，不怕浪费，不怕付出代价，真正勇敢的爱。所以最后我想借用那个广告那个信上的话，你一生做了哪些事情是你真正回想起来你说是勇敢的事情？我觉得最勇敢的事情就是你去爱耶稣，你去爱上帝，你去爱你周围的人，你去爱你的邻舍，哪怕你会受伤，哪怕你会有一天流泪，但是你做的是一件美事，这是人生最美最有价值的事情。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如此的爱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你因爱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他自己。主啊，虽然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啊，他被羞辱，被藐视，啊，被鞭打，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上帝对人的爱，对罪人的爱却是永不改变，却是不动摇。主啊，今天我们愿意神的爱借着圣经的话语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主啊，让我们也能够得着这样的爱，让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爱，让我们的人生都能够成为最美的人生，让我们所行的都能够成为最美的事啊，不是被人纪念，乃是被我们所爱的神所纪念。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